体验上帝创造的时间，
重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救赎工程。
我们一起由阿拉法迈向俄美甲，
教会年历面面观。
教会年历面面观就帮助我们呢，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教会的年历，让我们呢更加广的去理解基督的年是怎样呢？基督教怎么看一年呢？我是万峰，
我是张晴。
好，张晴老师好。那我们呢之前谈过基督教怎么看时间，
嗯，
那这一集呢我们呢就会专门呢谈到教会年是怎么一回事。
那教会年跟我们上一期谈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个是基督教宏观怎么看时间嘛，教会年就是具体谈到一个历法，就好像我们谈哦，如果我们谈阳历就谈到1月1号到12月31号，农历我们就由这个春节就谈的冬至，一大堆那些春分秋分那些东西吗？
嗯，所以就是我们生活就跟阳历还有那个农历，但是我们信徒了，就是我们信仰的生活就应该跟那个教会年历，可以这样说吗？
你之前有跟教会年历生活吗？
应该是要这样子，是不是？
也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教会年历其实呢，之前呢只是流行于一些的礼仪教会，一些的这样的天主教啊、圣公会啊、信义会这些的宗派里头。那大部分的教会呢，它也有教会年历。跟我说说你的教会庆祝什么的教会的年，什么的节气？
我是来自那个福音派的教会，没什么那个教会年历的那个。
圣诞节有没有？
圣诞节、复活节
就有了吗？圣灵降临有没有？
没有。
所以主要基本上呢都是庆祝圣诞节、复活节，这个是一个缩水版的教会年历。好像对于一个假设啊，在东南亚的国家里头，你叫他们庆祝什么哦，农历新年他们会庆祝啊，因为那边也有华人在那里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谁理你，端午节、重阳节、清明节，对他来说这个不是重点。
那教会年历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纪念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在反思跟纪念过后，就思想自己怎么样生活，可以这样说吗？
对了，那最简单就是好像张晴老师所说，我们的教会年呢就是围绕两个节期出现的，就是圣诞节还有什么，
还有复活节。
对了，那但是呢教会年历呢，我们也要知道呢，其实它不是好像我们的一些的历法是完全固定了，其实呢它也是不断在发展当中的。在世界上呢，我们所有的历法、所有的年历节啊、什么期啊，都是在发展当中的啊。例如国庆节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对不对？
是的。
那例如我们的劳动节可能也是近100年才有。但是你说端午节来自哪里啊？来自屈原的嘛，这么多年，对不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年代。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历法呢也是不断的发展。那我们说到呢，要说节呢，我们经常说教会年历呢包括节期，
嗯，
那节就是季节的节呢，期就是假期的期了。那节期有什么分别呢？
节应该是比如说圣诞节就是那一天，复活节也是那一天，期那就是一段时间这样子。
对了，所以呢你记得下一次你拿假期的时候，你就不要单拿一天，
多拿几天
对对对了，你就要多拿几天啊，那不然呢你只是假节了啊、那所以呢就希望呢你可以知道节跟期，一个就是单天，一个就是多天的。那我们说圣诞节、复活节都是一个一天的那个做法，那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呢就看那个是一个整个时期的。
哦，那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圣诞节都是每年12月25日，对吗？
对啊。
但是复活节每年都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哦，圣诞节就是因为它是按照当年的那个冬至的那个时刻，大概是那个位置。那有些人也说这个太阳神的那个位置了，但是它是其实是主要是按冬至附近的那个日子。那最后也是罗马的历法里头用了太阳神的庆节，所以呢就用这个日子。但是实际上呢，早期教会呢是庆祝一个叫显现节的，反而呢。你今天说的这个圣诞节呢，是在公元四世纪呢才开始有人呢就慢慢取代了这个显现节。那待会儿再说什么是显现节，什么是圣诞节。那至于呢这个复活节呢，最开始呢他们就想跟随这个犹太的逾越节的那个时候，但是犹太的逾越节呢又跟西方的历法不一样，然后呢于是他们又在想，耶稣复活一定得礼拜几啊？
礼拜天呢？
对呀，耶稣复活一定得礼拜天嘛。但是你看，逾越节那个时刻不一定每一年都对照我们西洋历法的礼拜天嘛。所以呢，他就设定了耶稣的复活呢，就是在春分，以后的月圆之后的礼拜天。那月圆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时候，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嘛所以呢它就是月圆的那个时候嘛，所以它就这样配合后面的那个礼拜天。重复一次，你重复一次
就是春分以后的月圆之后的星期天。
对了，都得看农历，所以才知道春分是几月几号
3月20、3月21
啊，厉害，果然有料啊。那所以呢就记得了，你问完了
还有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新耶稣就耶稣来了，就是不再跟那个犹太人的节期了，所以基督教也应该有自己新主我们的救主的时间。
那这个角度呢就是另外一个的看法，因为呢当时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呢罗马那边刚刚信耶稣的那个群体，特别是因为成了国教，他们的达官贵人呢，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呢有时候是挺肤浅的他们就说都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杀掉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呢就很花心思呢跟这个犹太人割裂，
就分开来。
对了，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不庆祝祝棚节呢，不庆祝逾越节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割裂就造就了一套新的那个历法。那刚才呢说过这个历法呢就是我们呢刚才说分为两个主要的周期啦，就是圣诞的那个周期啦，还有复活的周期。那圣诞节呢其实它每一个的时期呢都是有一个前面，一个中间，一个后面的。前面就是预备，中间就是那个庆典啦，后面就是那个后续延伸的时间。
就好像圣诞节就有那个降临期，然后圣诞期，然后就是显现期，这样期。
我们先说圣诞，圣诞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光的循环，就是呢，从这个你看降临期很多时候都点蜡烛啊，期待啊，圣诞节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临是真光啊，到这个显现期呢，就会谈到景星向这个东方博士显现，耶稣最后也登山变相，这个就是一个光的一个周期。
就一个循环这样子。
也不叫循环，一个周期了，前中后。
哦，好的，
对，一年是循环，它是前中后一个周期。那但是也可以这样说了那到复活期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周期。前面呢就是一个叫大斋期，一个预备的时期，就是说到耶稣要面对死亡，面对低谷。中间呢就是复活期了，就是但是之前有个圣周，耶稣要死最低谷，升到最高复活了那个时候。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叫圣灵降临期，就说耶稣离开了，然后圣灵降临了，
就是教会的开始。
那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周期，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死跟生，到教会的建立，教会的生命。
我发现呢，每个重要的节期之前都好像有一个夜晚，比如说平安夜。
对呀，对呀，对呀，你说的非常对。其实呢， 教会的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去达成的。例如耶稣出生是在早上还是在晚上呢？
就在晚上啊。
对啊，耶稣出生就是在晚上，所以从黑到光明的那个转折，然后呢到复活节，耶稣最关键什么时候复活呢？在教会礼仪上，
就是那个日出以前。
对了，在日出那一秒他们的定义，所以呢以前的人呢就做一个复活节，他们叫逾越三日庆典，就用三天来聚会，然后呢最后那几个小时啊，那些人就洗礼，然后呢就像罪死，然后呢就到这个一到日出的时候就一起起来穿着白衣唱阿利路亚像义活着。
嗯，就好像有点耶稣来他就是光嘛，他胜过黑暗，就是从黑暗到光明，
然后呢就是从死亡到生命。刚才说的对了，就是圣诞节是一个光的周期，然后复活期呢就是一个生命的那个周期，黑暗到光明，死亡到复活。其实还有一个呢我们很少说的，就是叫圣人的循环或者周期。
哦，有这样的东西吗？
就是因为教会呢它是不单是重视圣经，也重视传统，一代又一代的信徒纪念他们的工作，所以呢就对于某些的圣徒，例如彼得是几月几号死的，他就是那天他在天国出生的日子，就用那天来庆祝他的那个日子了，纪念他的工作。那这个也是挺好的，好像我们华人呢就纪念我们的祖先，他们曾经呢对于我们的家族有什么贡献啊，做过什么事情。那在教会也是一样，纪念以前的人对于教会的建构，守保护教会，为教会熏道，都纪念他们。
所以他们就是成为我们信徒学校的一个对象。
对了，他们不是耶稣，他们不是我们的主，但是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那这个以每一个圣人的生日为这个基础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呢，就是我们经常新教基督徒经常骂的万圣节啊那样。其实万圣节呢是一个预备的时间，就是在一个诸圣日11月1号之前的一个晚上。然后到这个诸圣日纪念每一位圣人，就是教会有名的被纪念的被教会认可的那些人。然后呢之后11月2号呢就叫诸灵日，就是所有有名无名愿意为基督付出牺牲的每一个人。
他来到这世上的理由，舍生命才能复活，钉十字架带来的神奇妙用愿你奥秘，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柔美形象，走十架的道路成就了复生的旨意，这是他来到世上理由，如今交托我们的使命，那盼望，那慈爱，那生命，荣美辉煌，主所走十架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上活着的理由。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柔美形象，走十架的道路成就了复生的旨意，这是 上活着
期、圣诞期、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
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教会年历面面观，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特辑，我是万峰，
我是张琴。
那我们呢就去分享到底一个教会年是怎么样建构的。我们说过呢，是两个周期，一个就是光的周期，从降临期到圣诞期到显现期，另外一个是什么的周期啊？
就是复活的周期。
不是，是生命的周期。从这个大斋期到圣周到复活期，然后呢到圣灵降临期。那这两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呢就仔细说一下他们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
好的。
那降临期你平常有什么理解？
降临期就是预备耶稣的来临的一个时间。
对了，但是它的核心不是这个，它的核心，因为耶稣已经来过了，所以我们的核心是预备耶稣的再临，那个才是核心。但是我们以他曾经来过作为一个例子。
嗯，好，明白。那降临期本来的意思就是即将来临。
对啊，
那就是他来了然后再等他再来这样子。
我的角度就是觉得是预备他再来，但是记得他当年来过。
哦，预备他再来是吗？
对了，就是例如你在晚上等老公回来，我知道他昨天晚上来过，所以我就今天也大概可以预测到预备他回来的时候了。
啊，你也没有错，就是教会那个诞生以后，我们就是预备主再来。
嗯，对了，那所以呢，里头呢的经文呢，通常呢，就是会谈到审判啊，宣告悔改啊，施洗约翰的出现啊，就说你要悔改，你要信福音啊，然后呢就是也会谈到了这个弥赛亚的临到，就是呢从耶西的子女必发一条啊，或者后来一定会来个比我更大的，那个就是降临期。还有最后呢就说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圣诞期呢，你觉得圣诞期有多长？
圣诞期我记得就是12月25号到第二年的1月5号。
对了，你是聪明的哈，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呢，英语的叫 On the 12 Days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它就是说呢有12天的圣诞期。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12月25号完了，12月26号呢就拆礼物咯，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它除了包括耶稣的降生，说道与人同在以外呢，他也会讲到耶稣在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例如他逃难去埃及啦，例如他去上圣殿啦，
还有受割礼的那种。
对了，什么时候受割礼？
他是出生第八天，
就是一月一号受割礼。那庆祝新年好还是庆祝这受割礼好呢？
一起庆祝都好。
教会年历呢里头有两套的经课，所以呢有一套是过新年的，一套是去庆祝受割礼的。所以这个就是纪念耶稣的小时候的那个内容啊。另外呢就到这个显现期了，是一月六号开始，那它的长度呢是不确定的，因为呢它就要看之后的那个复活节在什么时候，因为复活节弹性嘛，从三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到四月中都有可能，所以它的长度就得看复活节的前跟后，最长呢可以是九个礼拜，最短是四个礼拜。
我知道了这个时期了，其实他就从那个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开始，然后也有纪念耶稣的受死啊，水变酒啊，呼叫门徒啊，还有治病赶鬼的那些传道的工作，最后就是登山变相。
对了，所以这个就整整呢是一个光的周期，就从我们怎样点蜡烛预备神的来临，神的再临，到我们记得耶稣来临，他就是真光在这个世上，然后东方博士他的星星照亮我们，这个景星照亮，然后呢到这个登山变相，耶稣的光辉他们看都不敢看，这个就是光的周期。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显现期呢，其实最早期的教会呢是庆祝显现期的，甚至呢到今天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俄罗斯啊东正教的地区呢都是他们在一月六号庆祝圣诞节的，
那是传统传下来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不是基督肉体的出生，而是呢他在这个世上开展他的救赎工程，
道成肉身来。
对了，所以对于那些马槽啊那些不是他们最重视的事情，他们重视耶稣开始工作，耶稣开始传道，耶稣开始改变世界。东方博士呢也是在表达耶稣向世人显现他自己，所以显现期呢那个显现的意思呢就是神将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去彰显出来，所以就是展现的那个时刻，也是当时耶稣受洗呢也是开始了他的一些的工作一些的服事，所以呢这段的开始跟结尾呢除了以光为核心呢还有一句经文为核心的，记得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跟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用了同一句的经文，
那是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对了，所以呢这个也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将天父彰显出来啊。好，那之后呢我们就谈谈这个生命的周期，就是呢大斋期复活期还有这个圣灵降临期了。大斋期呢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预苦期。
对了，就是预先受苦的时期。其实呢早期教会呢他们呢最开始庆祝的只有复活节，然后呢开始就加上了也得纪念耶稣的受难的，就五六日三天很重要，然后呢再多一点呢我们不能不记得耶稣也骑驴进城嘛，所以呢就也得从一个礼拜前开始就变了一个圣周，然后呢就说我们这样的悲伤呢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要延长它，就变了四十天，就叫今天的预苦期大斋期。但是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是有耶稣受难之前的七十天，所以呢会提早一过圣诞节就开始苦了，就准备耶稣的受苦，
就是那个显现期也不过吗？
以前呢我们教会啊真的是我的教会呢它是有一个叫大斋期前几天的，然后呢我开会的时候我说大斋期已经是一个预备的时期呢，为什么还得大斋期前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呢很敬虔呢，所以呢就觉得哎呀我们呢要预备耶稣受苦，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那个感受，所以呢越来越长。那但是现在缩短呢我们教会也是近十来年才缩回去四十天的。
哦，那我觉得显现期也很有意义啊，应该
对啊，
是啊，耶稣在世上的工作我们也要纪念的。
对啊，但是你要明白新教呢，我们的基督新教呢有这样的很重视教会年跟礼仪呢，其实是1960年代1970年代这个礼仪运动之后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是不断在摸索，对于这些礼仪年来说，大部分的基督教会新教教会都是新手，所以也没办法了。那先说那个内容啊，那这个大斋期呢是以一个叫圣辉日开始的，就是一个礼拜三来的，因为倒数40天，大斋期是40天的长度，不算礼拜天，所以呢就倒数过去就一定是礼拜三开始。那在那天呢我们就会蒙灰，就把那些呢去年的棕树主日的那些灰呢就拿出来烧掉，然后就涂在你的额上，画个十字，就你是从尘而来也必归回尘土。你要悔改信福音，这就是圣辉日的意思。然后呢在大斋期的过程里头呢，我们会谈到耶稣受试探呢，耶稣被人弃绝了，耶稣就哭了，这类型的耶稣开始好像很惨，就好像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然后呢到这个圣周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前的一个礼拜，那礼拜天干嘛了？
骑驴进耶路撒冷。
对了，棕树主日，因为那些人当时就铺了这个棕树枝在地上啊，就欢迎他进来。然后呢之后呢就再到耶稣最后晚餐啊，钉十字架，然后钉十字架以后呢还有一天埋葬。埋葬以后呢就是在那个晚上呢就经历过埋葬以后，到复活节那天就复活了。
我知道有一个叫神圣的三天，就是，
对了，就是五六日了，
埋葬然后复活。
对了，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就讲耶稣怎么向多马显现啊，或者耶稣怎样向门徒显现啊，那个吃烤鱼啊那些了哈。然后之后就升天，升完天以后呢就选那个使徒，然后就是圣灵降临了，这个就变为圣灵降临期了。然后呢在圣灵降临期呢之后有一天叫圣三一主日，就纪念了我们在教会里头呢都已经说了圣父了，圣子了，圣灵了，都齐了，那我们呢就一起说一下，就建立我们教会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之后就没什么了，那个就给你教会自由发展，就去传福音，去分享信仰，就传福音了。
哦，就好像一年好像分了两个大部分，一个就是耶稣的生平降生，然后传道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另外一半呢就是圣灵降临期，然后呢我们就是在那个教会的当中来生活，所以其实也是跟我们的那个现在的生活也很那个配合。
对了，所以呢在这个内容里头呢我们就发现好像分了两个部分，一半就是耶稣基督有关，一半就是教会有关。那到这个中间没什么了，直到11月1号呢就是一个诸圣日，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就是谈这个圣人的那个参与，好像我们清明节一样。然后呢再到最后一个礼拜呢，教会年最后一个礼拜呢就是叫基督君王主日，这个是1925年才立定的哈，所以呢不是历史很久，在那个节气里头，就是说我们怎么总结一整年的教会年呢，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永远为王，然后再接下去下个礼拜的降临期，就是他一定会再来审判的，就互相连接起来。
那我觉得教会年历那个不同的节期，它的那个内容也跟圣经所讲的是一样的，就好像它那个它的内容不是就是自己无中生有的，都可以在圣经里面可以追溯得到。
对了，所以呢就请你继续留意我们的未来要出来的节目啊，教会年历家庭崇拜，让我们呢走进耶稣基督的生平里头，一起在当中学习成长，敬拜我们的神。我是万峰，
我是江琴，
拜拜
拜拜。
我与主同行，天天随主行，一路随主行。我与主同行，与救主耶稣同行。